拜登同习近平的会面在三藩市乡间别墅费罗丽庄园举行。在开放给媒体拍摄的开场白当中，拜登提及这个是两人自从2022年巴厘岛 G20 高峰会议期间会面以来，时隔一年又再一次会面。拜登说，虽然一年来美中高层针对两国以及世界重大议题进行过重要的讨论，但是元首之间面对面的讨论仍然是无可取代，因为要确保彼此之间不会有误会或者误解是非常重要。拜登并且强调，美中之间必须要负责任地管理竞争，以确保不会因为竞争而脱轨演变成冲突。习近平在会上说，50多年来中美关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但是这两个大国不打交道是不可以的，要想改变对方亦是不切实际。习近平说，大国竞争解决不到两国同世界面临的问题，并且以他一贯的口吻重申，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正式会谈之外，拜习两人还在餐后安排了一段时间到庄园散步倾偈。中国官媒拍低他们比肩而行的画面，好快在中国的微博上被大量转载。不少网民留言说，愿中美两国携手前行，合作共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四亦针对拜习会成果作出了他的高度评价。毛宁说，这一次拜习会是一次积极全面富有建设性的会面，具有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是当今国际关系当中的大事件，亦必须将成为中美关系历史中的里程碑。位于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副主任黄信贤说，这场会面从双方台面上的言论到礼数周到的接待规格，可以说满足了美中双方需求，近期来看可望美中关系止跌回稳，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黄信贤对美国之音说，
他要展现出跟美国其实是平起平坐，目前习近平他的地位高于其他国家领导。
黄信贤说，习近平要展现他可以同美国平起平坐，突显习近平他的地位高于其他参加 APEC 的国家领袖，这个一个好好的外宣和内宣。咁美国亦要准备举行大选，拜登要展现出他具有管控中国同全球秩序的能力。白宫会后发表的声明说，拜习两人针对多项的重要议题取得了进展，包括合作打击芬太尼等具有成瘾性的非法药物，以及重新要协商处理先进人工智能的风险，并且改进人工智能安全。美国总统拜登亦在会后召开的记者会当中宣布，两国将会恢复直接的军事接触，返回直接、公开而且明确的沟通。之前美中两国之间的高层军事互动在2022年8月美国前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被中国单方面中断。鉴于近期美中两国的军机船舰在南中国海等海空域传出危险接近，尽快恢复军事交流以避免误判一直是美国方面寻求的目标。拜登同时说，双方亦同意进行高层沟通，有状况的时候可以直接打电话，彼此都会接听。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的顾问胡日山说，这次拜习会最大的亮点就是重启了两国之间各个层次的沟通管道，对缓解区域紧张情势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好消息。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呢，两国尤其是这种战略层次的沟通管道好像比较不顺畅了。
胡日山对美国之音说，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美中两国尤其是这一次战略层次的沟通管道好像不是那么畅顺，所以能够减少误判误解，对于整个世界和平肯定有重大贡献。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黄专彦就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说，拜登这些说话意在降低风险，虽然能否付诸实施重要有待观察，但至少能够给国际社会尤其两国有关的政府部门都听到他们的表态。黄俊义说，美国藉这次峰会明白表态会持续捍卫印太稳定，这个在乌克兰以及中东的情势仍然严峻的情况背景下，对印太区域是正面的动向。台湾问题也是这次会面前外界关注的重点。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拜登政府高级官员披露，习近平在会上否认近期内武力攻台的计划。据透露，当习近平讲到美国方面有关中共计划在2027年或者2035年采取军事行动的讲法时，是以略为愤怒的口吻表示根本没有这个计划。这一名官员又说，习近平表示北京希望和平统一，但是亦提出了可能动武条件。 拜登就明确回应话，美国长期的立场是决心维持和平稳定，并且要求中国方面尊重台湾将会2024年举行的总统大选。王春燕分析话，习近平首次否认有明确的攻台计划，不论是可不可信，至少可以观察到习近平亦注意到外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反对。他又补充话，习近平注意到不表示他会改变，这个从他隐晦地重申不放弃对台动武可以听得出来。位于三藩市的前美国商会上海分会会长桂海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相较于2021年的火药味十足的美中阿拉斯加会谈，这次的拜习会整体是释出颇为正面的信号，尤其是美中同意重启军事对话和热线。这个对一度处于冲突边缘的两国紧张关系来说是一个缓和迹象，所以商界今晚应该可以举杯庆祝了。桂海文说，
This time around, the tone is much better, and I think that's going to open up dialogue all the way down. That's just kind of the way the Chinese.
桂海文对美国之音话，今次拜习会谈的气氛好好多。他认为两国的后续应该可以全面重启对话。中国的体制就是这样，大家都在等着老板的信号。他认为这个应该可以带动全面沟通，所以整体来讲颇为正面的进展。但是桂海文亦表示，这一次达成的共识都是老调重弹，代表美中两国处于谷底的关系是得到喘息的机会，能否真正反转仲要有待观察的。例如两国共同打击毒品芬太尼的实际成效点仍然是未知之数。桂海文观察到两国今次并未触及深层的分歧，例如美中两国在台湾和南中国议题上很难各退一步，美国亦不可能好像中国所预期这样去松绑对华出口禁令和惩罚性关税，所以两国经济恐怕持续脱欧，尤其是中国商业环境恶化才是外资离开中国的主要原因。桂海文继续说，
It does give people comfort that the relationship isn't going to be getting any worse as a result of this meeting。
桂海文继续对美国之音评论说，这一次峰会之后两国关系或者不会再恶化，这个令到大家可以安心，但潜在分歧还未解决，这个就代表着脱欧还会继续下去，尤其中国推出的一些政策其实亦助长了脱欧。桂海文说，中国的反间谍法和严苛的资料安全法，这些都令到外资企业没办法正常在中国营运或者跨境运作，外企不会因为一场气氛良好的峰会就继续留在这个恶化的商业环境当中。位于上海的国际关系学者沈丁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拜习会将两国关系拉回正轨，而且在反毒、恢复军事对话、共同应对气候变迁和民间交流等四方面达成合作的承诺已经是一件好事。他说，
从6月18号布林肯终于来到中国到这次四个多月双方的密集对话，终究还是产生出了一些表面上的。
沈丁立对美国之音说，从6月18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终于来到中国到今次拜习会四个多月了，双方的密集对话始终还是产生了一些表面上形式上的实际上内容双方共同合作的承诺，这些都是好事。但是沈丁立又提醒，两国的后续要进行的讨论还有很多，例如美国在成都的总领事馆、中国在休斯顿的总领事馆究竟何时可以恢复呢？两国在经济和金融面的联合工作小组如何去推动进展呢？以至美中两军在战区司令部层级如何去建立有效的紧急联络机制，规避海上风险，这个对两国关系的真正回升是构成挑战的。沈丁立继续说，
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沈丁立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如果不做呢，讲真，随时有可能这次谈判的成果会付诸东流。沈丁立又说，两国在意识形态和政经体制上的根本分歧必须要管控，否则可能随时会再起冲突。美国之音以电子邮件致函位于北京的美国商会和中国欧盟商会，要求他们对拜习会作出评论。美国商会截至截稿前都未回应。中国的欧盟商会就以书面话，基于美中关系近年的恶化，两国元首面对面会谈是一个正面的发展，希望继这一场令到美中关系回稳的会面之后，未来还有更多进一步的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杨安同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